除了这两个大堂的信息之外，还有13个题目，大约40多个课程的专题的信息讲座。另外呢，还有10几家的基督教福音机构提供各类的福音信息，种类繁多的属灵解经书籍和音像、影像资料。另外，大家可以想象啊，1000多人在餐厅就餐那个壮观的局面。除了主餐、蔬菜沙拉，各样的饮料、牛奶、酸奶、冰激凌、冰棍儿，这些全部都是以自助的形式提供，想吃什么喝什么，吃多少喝多少，全部自由选择。这是谁呀？太小了，看不见啊，David，汝刚的儿子。这是主会堂的外貌，这是分会堂专题的教学楼、专题讲座教学楼。你看，我们就在那几天功夫，看到那个天空和阳光的不断的变化，很美很美的一个校园。这是宿舍区、宿舍楼、楼群。这是校园的一些景致景观。这是什么？两个苹果啃了一口。这个女生在那倒在地下，在这儿。我说弟兄姐妹们，从我们教会开车到夏令会中间，如果不停的话，大约需要4个半小时。那在我们北边大概1个多小时、1个半小时路程的卡拉马宗，那边的华人教会和我们教会的规模大致相仿，但是他们教会这次去参加夏令会有多少人？大家知道吗？35个人。这是我们南湾，这是克拉玛苏。那再往东北上去，离我们这儿大概2个半小时。这儿有一个兰辛小城，很小一个小城。那儿呢，也就是有一个基督徒团契。那他们呢，参加这次夏令会的人数比我们还多一个人，13个人。那再往东，底特律都还有。那在刚刚过来的周三晚上祷告会上，我们有几位弟兄呢，就为此事祷告，盼望明年我们南湾华人教会报名参加这样一个属灵大宴会的人数能够增加，我们的家庭也能够增加。我在想，当然也是我的盼望啊，最起码应该超过下一周去那个外地的，去哪儿的呢？大家要去哪儿？下一周？笑了，最起码应该超过下一周那个家庭，并且周三晚上在祷告的时候，我还特别祷告说，盼望在未来的时候，我们教会虽然人数不多，但可以呢，与兄弟教会联合担任中西部基督徒夏令会的承办教会。负责邀请讲员、安排场地、协调饮食住宿等一切的事宜。那其实目前呢，承办夏令会的教会呢，已经安排到了2022年。也就是说，如果2到3年之后我们有感动、有能力、有意承办的话，具体承办也要轮到2024年或者2025年，也就是7到8年之后的事情。7到8年很长哎。那今年承办的教会是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教会，他们参与服事的还有 出席的总人数是361人，我们有没有信心呢？我不敢问大家有没有信心，所以只敢求问上帝是否允许。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信徒每周都有这样一个宝贵的时间来到主您的家中，与复活的主您一起相遇。感谢主您赐给我们您那宝贵的话语圣经，使我们的脚前有灯，路上有光，使我们的生命不至于迷航。愿主您赐福保守在现在这个世代还活在这个世上的信徒们，让我们真是谨记主您所赐给我们颁布我们的大使命，让我们明白我们生命的真正意义在哪里。恩主，祈求你恩膏孩子自己的口，洁净孩子自己的口，愿主您的话语是讲的和听的都能够得到造就。这样的感恩、感谢、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最近几个主日，我们开始了旧约小先知书约拿书的系列讲道，今天是第四讲。前面三讲的主题，咱们分别回忆一下：上帝的旨意与人的心思意念不符时，也是约拿书1章1到3节。那约拿书1章4到10节，我们的主题是面对人生磨难来自于上帝时的挑战。那1章11到16节的主题是遵行上帝的旨意，好难呐、难不难，弟兄姐妹们？难不难？难，真的是好难。为了更进一步认识这个难题，今天我们就借着约拿书1章17节到2章10节这段经文，一起从古代先知以约拿他身上来学习、来体验，并且深深的反思另外一个主题，就是灾难却迫使信徒遵行上帝旨意的法宝。那在上一讲的时候，我曾问过弟兄姐妹们，问过一个问题，说在我们生命中有没有经历过被深深的伤害的刻骨铭心的记忆？我将这种记忆分为了两种，一种呢是从内心里彻底的原谅了伤害者，没有了记恨，但是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却不能或者说难以磨灭。另一种呢，是从内心的实在是无法原谅那个受害者，记恨无法排除，难以抹灭的是一颗受到刻骨铭心伤害之后的那份复仇的心还在。那旧约小先知，小先知书约拿书所记载的古代以色列北国的先知约拿，在他内心深处刻骨铭心记忆的应该是第二种，他无法原谅制造国仇家恨的敌国亚述，所以他违背耶和华上帝的命令，不但没有遵主旨意而行，却反其道而行之，踏上了逃离的生涯。因为他实在是不愿意帮助敌人呢、他不愿意做什么奸呢、不是汉奸，他不愿意做那个油奸。弟兄姐妹们，约拿他违抗逃离的是谁的命令啊？是那位呼召他成为先知的耶和华上帝的命令和差遣啊。因着约拿的抗命，他搭乘了一条远洋船只，向相反的方向逃离。那为了让约拿回心转意， 耶和华上帝就是海上掀起了狂风巨浪，制造了一场令那个海上的水手们惊慌失措的巨大的灾难。这就是我们借着约拿书一章四到十节的经文刚刚温习过的约拿系列讲章第二讲的主题：面对人生的磨难，来自于上帝式的挑战，让我们所思想和讨论过的事情。那现在我想再向弟兄姐妹们问一个问题，在我们的生命经历中，有没有遇过或者面临过突如其来的束手无策的，甚至陷入绝境之地的灾难性的遭遇？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没有这样遇到过？那在那个时刻，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在那个时刻，作为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们最想伸手要抓住的那个救命稻草是什么？那让我们现在就一起进入约拿书一章十七节到二章十节经文所引出的这个主题：灾难迫使信徒遵行上帝旨意的法宝。那首先从约拿书一章十七节和二章十节这两节经文来看一看，先知约拿主动要求船上的水手将他抛进惊涛骇浪的大海之后发生的事情，就是以死抗命的先知约拿在大鱼肚中不可思议的经历。首先我们看约拿书一章十七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二章十节，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三天三夜在鱼大鱼的肚子中。那在前面的经文中，我们了解到耶和华上帝是为了要先知约拿顺服遵命，用狂风巨浪启示给他。但是这位倔强的老头却摆出一副宁死不屈的架势，对船上的水手们喊叫说：把我抛进海里，你们就平安无事了。大家还记得上一讲我提到说，此时呢，很可能就像动画片中所展现的那样，水手们几个人拉着约拿的双臂，试着将他沉入海里，却不情愿撒手。约拿的身体一进入水中，风浪就平复下来了。他们马上就将约拿拉起来，就当约拿的脚一离水面，风浪马上又骤起。所以在水手们经过几次犹豫的反复，最终不得已将约拿抛入大海的瞬间，设身处地我们想一下，约拿在那个瞬间他心里会想些什么？他那时候会不会喊口号啊？我们见过很多影视剧啊，我至死不当亡国奴，宁死不去做游奸，牺牲我一人，你们全全人就得救吗？约拿他有没有那么伟大？我一再的问。但是，或许他有一个置生死于度外的一个原因。一个相信上帝的人，在理性上认定我们吸了在这个世上的劳苦之后，结束了在这个世上的客旅生涯之后，最终的归途是什么呀？在理性上我们非常清楚，就是去往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天上预备的那个永恒的永恒之家。先知约拿应该也非常清楚这个道理，甚至他，我们在想他会不会羡慕先知以利亚，是上帝用火车火马在旋风中将那个前辈以利亚先知接到天上的。然后约拿想，罢了， 我在世上的日子就到此为止吧。往水里漂着，上帝定会念在我是先知的身份，用水车水马，在漩涡激流中接我上天吧。如果我们看有一个前不久有一个越南的一个歌剧在表演的时候，哇！ 在舞台上那个船好高大，把越南抛下，越南就可能有一个那叫什么掉了，漂了好长时间才漂到那个海里。那在这次夏令会上，在专题讲座有一个专题讲座，叫《生命的奉献：先知的生命与侍奉》。那在这个专题讲座中谈到。 罪恶带来审判，这样一个议题的时候，刘少平牧师他问了一个问题，说以赛亚书1章2到3节有一段经文，说天哪要听地哪，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 他的问题是说：“是牛驴聪明呢，还是人聪明？”大家以前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是牛驴聪明呢，还是人聪明？我们可能会不加思索。但是读读这一段经文，以赛亚书1章2到3节，人和动物都是上帝创造的。 把人和动物摆在一起，刘牧师说：“如果把所有的被创造的人和动物摆在一起，是人类还是动物更聪明，更能够顺服听话呀？”我们想象中，啊，亚当那个时候可能动物都听亚当的话，因为他管理。可是犯罪以后，现在呢？即便是现在。 我相信他这个问题是问的，即便是现在，我们看最开篇的一篇圣经，《创世纪1章21、24、25、26、27后面的经文，上帝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
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上帝看着是好的。上帝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生出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上帝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上帝看着是好的。大家的耳朵根子是不是都起茧子了？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各从其类。 再接着看经文，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大家注意啊，刚才已经摸出我们耳朵茧子的这个各从其类。 我们现在司空见惯的猫、狗、猪、牛、羊、青蛙，甚至小到狮子、跳蚤、麻雀、喜鹊、孔雀，各种天上飞的蝇类等等这些动物，似乎啊，我说似乎没有婚姻法规定它们吧，约束它们吧，但是它们居然是那样的顺服，各从其类。 从不跨界交配生养杂种，我们见没见过杂种？见过。那是人强迫驴和马、强迫狮子和老虎交配生出的骡子和狮虎兽怎么样呢？没有生育能力的，不会繁殖后代。 是我们人强迫他们。
那我们人呢？再看几段经文，《创世纪》2章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希伯来书》13章4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上帝必要审判。《罗马书》1章26、27节，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气的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创造的上帝对人类的命令、法律，都清清楚楚的、详详细细的写在这本圣经中。我只是列出了几条，可是人类如何呀？听话吗？顺服吗？给了那么大的权力，当几亿人的总统的，标榜自己是基督徒的，听话吗？标榜自己是耶稣基督信徒的人，听话吗？顺服吗？所以历史历代以来呀，不知道有多少人。对于约拿书1章17节和2章10节这两节经文提出了质疑，说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是他在鱼腹中3天3夜，然后又吩咐鱼把约拿吐在旱地上，这怎么可能呢？其实很简单。就像我们人类不相信猪狗在没有律法条文约束，也没有篱笆鸿沟，也没有像我们人类的监狱高墙电网那样的隔绝的情况下，在一切来去可以自由交往的环境中，猪狗和各种被造的动物们竟然能够各从其类。那么聪明，那么顺服的，从不跨界交配生养那样不可思议的生活者，奇迹、神迹其实就在我们生命中间。所以由此说来，从圣经所要求的聪明顺服的意义上来讲。人类呀，真是挺难听的这句话，连猪狗都不如。请问，当先知约拿被抛进大海之后，他是不是像在陆地上待久了的海豹、海豚一样啊，自由欢快的畅游啊？那可是令。常年与海水相伴的水手们都惊恐万分的惊涛骇浪啊！可能他一入水，一个大浪拍过来，一口海水呛下去，那个老人就昏死过去了。当然，如果这一段是给儿童讲主日学的话，我们可以形容说，当先知老爷爷约拿的身体被船上的水手们抛入大海的一刹那。惊涛骇浪，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位从小在撒玛利亚山地长大的先知老爷爷约拿，他一丁点儿的游泳技巧都没学过，是个名副其实的旱鸭子呀。他在海里越挣扎，身体就越往下沉，想要张嘴呼喊，结果苦涩的海水就咕咚咕咚灌了他一肚子。他想要呼吸，结果苦涩的海水就一下子呛进了他的肺中。可怜的约拿老爷爷手脚挣扎了几下，就被海草缠绕着脖子，一动不动地躺在了大洋的深处。然后呢，小朋友们不要担心，其实呀，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那位创造宇宙万物、我们的天上的父上帝，早已预备了一条如同庞然大物一样的大鱼，在等待着约拿老爷爷沉入海底的深处。只见那条大鱼瞪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笑眯眯地张开大口，就那么轻轻地一吸。约拿老爷爷就在昏迷中，与许多小鱼、小虾、小蟹一起进到了大鱼的肚子里边，被保护起来了。 绘声绘色啊。我们可以想象，或许先知约拿原以为自己违背耶和华上帝的命令，抗旨逃离，宁死不做犹奸，大不了死后回到天家，再与上帝去申辩，去诉说自己的苦衷嘛。谁知在冥冥之中睁开了眼睛，哇，如同进入了梦境。什么地方哎？到处漆黑一片，真是伸手不见五指，身体浸泡在异常的腥臭难闻的液体中间，耳边不断传来由远至近带着滚动回响的声音，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如此诡异的怪声。大家有没有用听诊器听过自己的胃部和肠部的蠕动的声音？听过没有？带上听诊器，那就是一种滚动的高低交错的长短不一的咕噜咕噜。如果把那个声音无限的放大，我们可以想象，好怪异啊！所以自从上船之后，面临着风暴骤起、惊涛骇浪，还有船长的请求，水手们惊慌失措之后的责怪，以及自己宁愿要求被抛进海里，前前后后自始至终，我们的这位倔强任性的北国以色列先知约拿，既不为逃亡而感到后悔，也不肯开口向上帝认罪悔改，更没有一丝回心转意的念头以及行动。但是此时在大鱼的腹中，他真的惧怕了。请问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边，他惧怕什么？或许我们可以断定，在大鱼肚子中的约拿清醒之后呢，依然还是定力十足，虽然眼睛看不见周围的环境，但是伸手可以抓到鱼虾蟹等，放到鼻子跟前一闻，哇，腥臭还带着酸而腐烂的霉味，甩在一边。但是呢，饿极了，哇，不是一会儿半会儿呢，无奈拿嘴里嚼一嚼，哦，像臭豆腐一样，闻着臭，吃着香哎。有些高蛋白、富于营养的海产品可以充饥，我就不信我不能把这暗无天日的牢底给坐穿了。他以为坐牢呢，可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约拿在大鱼肚子里边，虽然不可能戴手表，更看不到日出日落，但是以他人生的经验，时间大约应该是差不多第三天了。先知约拿脑子一激灵，哇，坏了，大事不好。在古代近东的神话中，三天三夜是什么概念呢？是代表着前往阴间所需的时间。相信约拿知道这个神话，而且远古时代的约伯早就提醒过，说阴间是在大水和水族之下的。约伯记26:5-6，在大水和水族以下的阴魂战境，在上帝面前阴间显露，灭亡也不得遮掩。想到此，约拿不禁浑身僵直了，还在咀嚼的那个鱼虾，酸臭的鱼虾蟹的嘴，停下来了。我该不是坐上了通往阴间地狱的海底快车了？只听得扑通一声，先知约拿双膝一软，跪在了便是酸腐液体的脚下。那个时候我们想可以想象出来，他心跳加速，浑身直冒冷汗，两个眼珠就要凸出来似的瞪得溜圆的。那上一讲我们给他定性的是什么？ 这位被仇恨、私欲、狭隘、虚荣迷惑而我行我素、抗旨逃离、拒不认罪悔改、拒绝祷告求赦免的倔强任性的以色列先知约拿，这个时候，他终于张开了他那金贵的口。这就是约拿书2章1到9节所提示我们的，令先知约拿极端惊恐惧怕的灾难观。约拿书2章1节，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上帝。那前面我们提到说，或许约拿原本梦想着上帝看他先知的面子，用水车水马。在激流漩涡中把他接上天了，没成想，这是要送他往阴曹地府去。2章2节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阴间，大家注意"阴间"这个词儿，字面上指的就是阴曹地府。另外呢，还可以比喻说流亡之地呀，在罪恶中极度堕落等等。那它有一个发音，你看它这个希伯来的发音怎么发的？shallow，请大家记住这个翻译的词儿，是阿勒。我找到有一个翻译，它翻译成中文叫是阿勒 shallow 就是阴间。此时的先知约拿可以说是浮想联翩，但是阴间杀了，这个概念在他心中被放大，是他内心深处被点中的极端惊恐惧怕的死穴。与之前他拒不开口祷告的愚顽，形成了极具讽刺意味的鲜明的对比是。第二节，他张口祷告了，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求告，求告这个词有呼唤、有哭泣，还有大声喊叫的意思。那他紧接着呢，呼喊、哭泣、大声喊叫，紧接着说呢，自己从阴间的深处呼求。那呼求这个词的主要含义也是。呼喊、呼救、喊叫，这说明在此时在大鱼的肚子里边的先知约拿，他的惧怕呢，是恐惧、绝望的恐惧的惧怕，所以他的祷告才显得格外的诚恳、敬虔，而且是发自内心的真实的吐露，还有他的盼望。盼我祷告，您会听的。这就是我们的主题：灾难迫使信徒遵行上帝旨意的法宝啊！所以，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们，在先知约拿的心目中，人生的灾难是什么？人生的灾难是什么？死亡并没有使他感到惧怕。他对于一个敢于慷慨面对死亡的人而言，还有什么人生可遇到的灾难不能面对的？如果不怕死的话，可以说，唯一使先知约拿感到恐惧绝望的事情是什么呀？就是死亡之后不能够享受与上帝同在的永恒的生命的那个境界。而被上帝抛弃、吓到，与上帝隔绝的，也是永恒的那个阴间地狱啊！这就是被誉为旧约历代先知中的另类，历代先知中的奇葩。我们说，这个约拿生命中唯一最大的灾难，更是他生命中，我称他是 最可贵、最美好的见证。反观我们今天的人们，我们今天相信上帝永恒生命救恩的信徒们，我们心中可能被点中的极端恐惧的死穴是什么呀？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生命历程中的灾难是什么？我们此时此刻会不会对以色列先知约拿他这种高尚的信仰观和灾难观肃然起敬？他虽然会被仇恨、私欲、狭隘、虚荣而迷惑，他虽然我行我素，敢于抗旨逃离，拒不认罪悔改，拒绝祷告求赦免，可以倔强任性地面对死亡，但是在他被仇恨、私欲、狭隘、虚荣而迷惑的心中，在他敢于坚持、倔强、任性地面对死亡的心中，设有一条绝不容自己跨越丝毫的生命救恩的底线，不容许跨越丝毫的那个底线。我们今天的信徒，这里边有没有底线？保护自己不逾越生命救恩底线的最有力的武器是什么？弟兄姐妹们，就是以色列先知约拿在约拿书二章一到九节这里所展现出的最美好的生命见证，就是向耶和华发出呼喊、呼唤、哭泣、大声的呼叫、呼求的一种认罪的、悔改的什么呀？弟兄姐妹们，那回到本讲开始的时候向大家发出的问题，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经历过、面临过突如其来的、束手无策的、甚至陷入绝望境地的灾难性的遭遇？当灾难性的遭遇临到的时候，作为信徒驱动我们想到教会、想到弟兄姐妹的事情是什么？很简单，是不是？虽然我们所遇到的灾难更多是关于我们自己的身体呀、财产呀、工作呀、学习呀、家庭啊等等方面的安全意外损伤损失，但是也足以驱动我们张开封闭已久的金口，遵行上帝的旨意，要祷告，要呼求祷告，总要警醒祷告，所以是多方祷告祈求，凡是借着祷告，不住的祷告。约拿书二章二到九节，约拿在大鱼肚子里边的认罪悔改祈求的祷告经文，可以用一个前后对仗的结构来表达。其实今天的讲章到这儿应该差不多结束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节和第九节对应，我求告耶和华，你就听，俯听我的声音，我感谢的声音献祭，救恩出于耶和华。三节和五节对应，大水环绕我，深渊围住我。四节和七节对应，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约拿的这段用生命信仰遭遇灾难时的祷告，是以求告上帝并期望蒙应允而开始，以向上帝感恩并宣告救恩唯独出于上帝而结束。弟兄姐妹们，今天的经文是不是提醒我们去深入的去反思我们的信仰价值观，反思我们的灾难观？说实话，我们大多数的信徒与古代以色列先知约拿的灾难观，此时此刻我们稍微一想， 是不是存在着不小的差别和距离啊？虽然灾难迫使信徒遵行上帝旨意的法宝，虽然我们面对灾难的时候会遵行上帝的旨意，认罪悔改，甚至呼唤、哭泣、大声的喊叫的祷告，在这一点上，我们与先知约拿是同步的。 是值得我们欣慰而庆幸的，但是在我们心中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是一个我们想起来的时候就给他布置一大堆，我们认为既艰难又艰巨的任务，我们也相信或者期望他能够为我们圆满完成这些任务的上帝，是不是？ 这有两段话。 我们常常将上帝与幸福快乐搭挂在一起，使上帝为赐人福乐的源泉，是宗教信仰，是为人追求幸福的手段。说得更入骨一点，我们将与上帝的关系看作一桩交易：上帝保佑我们风调雨顺、丰衣足食、安然度过灾难，而我们对他就感激图报，就坚持奉献，甚至追加奉献。 这两段话都是出自香港剑道神学院院长梁嘉林牧师对这一段经文的反思。下面我有一个多选的问答，可以检验作为信徒的我们，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所谓遵行上帝旨意的祷告是怎样的状况？盼望呢？这个可以在我们的团契小组聚会中分享。 盼望大家用手机把它拍下来。当遇到困难灾难，你我的祷告是怎样的？答案可以多过一项：是赞美呢？是认罪呢？是哭泣呼喊呢？是情辞迫切呢？是质问呢？是许愿呢？是咒骂呢？是感谢呢？是求上帝的心意成就呢？还有其他，最典型的其他是什么？ 赌气、失望、放弃，是不是？在新约圣经中，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都描写了主耶稣与当时被称为文士的经学教师以及法利赛人的一段关于先知约拿的对话。我们来看一下。 马太福音28:38-39这些，我用的现代中文译本。当时有几个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老师，我们希望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说：“这时代的人多么邪恶，多么不忠啊！你们竟要求我显神迹？不，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再也没有别的神迹给你们看。” 约拿曾经在大鱼的肚子里3天3夜，人子也要在地的深处3天3夜。其实，在我们生活的周边，神迹天天在发生。我们想一想，刚才那个磨破耳朵的剪子，那个词儿叫什么呀？叫什么？各从其类。 天天神迹就在我们面前。盼望在接下来的圣餐礼中，从旧约先知约拿对地狱、对阴间极端恐惧的认罪悔改祷告，思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所带给我们永恒生命的救恩，来思想、来体味主耶稣为相信他的人设立圣餐的伟大意义。愿上帝预备我们的心。